死亡的真相，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红我就要讲到像咱爸妈给咱的东宝拉样子照顾我这年半忙中的其实长过的看着我忙不姐姐其实到这去寻去老去少做送给他爸妈死的红我就要讲像咱爸妈给咱的东宝杨村照顾我祝你爸妈祝你喜色当国的挂住忙不过的姐姐喜色当住几神奇老者小色我的爸妈是的我的也觉得像咱爸妈给色的东坡杨村照顾我祝你爸妈祝你喜色当国的挂住忙不过的姐姐喜色当住几神奇老者小色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玛吽巴德格拉巴玛萨德吽杰拉达江苏拉达宾里达索冈德尼贝萨布乔斯那当我们的主持人就当个心被人家的手中的电工帮着或者用老乡子路刚刚路住住你正直你的人那么多人设备这些东西就是有些人你记得给他老王子刚到这边走了马路我们都等我的接设备都做够了就到这样了就这样的如德杰州你妈你老李杰州州中杂家马里马斯尔丁尔尼格杰尼中杂拉正都尼达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Umara Bazanardo, U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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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ardo, Guadan Damjo, Jean Lodo Bai, Lodo Lobe, Nova, Kieta, Soro.杰金波做的你没想从内蒙金波那家巴克的当当战斗什么都东巴的街将老乡在那路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听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善事这个善事能让我们成佛或者是能让我们解脱或者是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得到一些利益这一切都是以我们自己的发心来决定发心来决定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我们听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一定要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样子下决心这个决心对我们来说难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要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这样子的话那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他的力量就是慈悲心需要一个巨大的慈悲心如果有这样子的慈悲心的话那我们发这样子的心是不难这个不难的但是没有这样子的菩提这个慈悲心的时候 让我们啊想到我要天下所有众生成佛，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解脱，这个心呢、啊、这嘴巴我们可以说，但是呢心啊就不支持啊，心里啊不会这样子想的，这很难很难。嗯，但是再难啊也得要去做啊，也得要去做，再难也要去修啊。其实如果我们如果稍微花一点时间啊用功啊去修的话呢，也不是很难。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修的话，或者是我们不修行的话，对不修菩提心的人来说啊，让我们发这样子的心很难啊。但是菩提心有很多的修行的方法呀，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修啊，也不是很难啊。首先我们要想起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嗯，那么我怎么样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啊？首先我自己成佛，那我成佛了以后呢，才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啊。所以呢我自己啊先成佛啊。那么我要成佛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成佛呢？那我们去学习啊修心啊打坐呀、啊、这样子才能够啊成佛。所以我今天啊学习啊，然后呢啊修心啊，就是要这样子发菩提心啊。请大家任何时候啊都不要忘记啊这一点啊，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啊，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啊，就是没有大乘佛教。如果没有菩提心就不叫大乘佛教。嗯，大乘佛教之所以是大乘佛教的原因啊，就是菩提心，因为它有菩提心，所以叫做大乘佛教。 所以我们啊第一个大家要发菩提心，这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啊将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死亡的真相啊，死亡的真相。嗯，因为我们啊昨天也讲过了，我们活着啊是偶然的啊，我们能活到比如说100岁也是偶然啊，没有一个什么力量一定要让我们活到100岁啊，必然要活到100岁，没有这样子啊。如果活到50岁也是偶然啊。今天我们今天这里啊，作为一个活的人啊，在听课在讲课也是偶然，嗯，这也是偶然啊。然后明天明年呢、啊、我们也就是作为一个活的人啊，做事情修心啊工作，这些都是偶然。嗯，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力量我必然啊活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都是偶然。嗯，但是死亡就是必然啊，这个就是必然的，这个任何人都没办法啊就回避啊。所有人，我们再说这个世界上再有权力的，再有钱的，再怎么样的，都没有办法啊，都没有办法这个逃避，那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嗯，但是有一个事情是特别特别的奇怪啊，为什么呢？啊，我们不一定要面对的很多很多事情呢、啊，我们做太多太多的准备。嗯，不一定要面对的一些事情，不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呢、啊，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我们做特别特别多的准备。嗯。然后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啊，我们不做太多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啊就买很多的保险啊，人身保险啊，然后就是汽车的保险啊等等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这些保险比如说啊，其实啊这一年呢它不一定出什么事情啊，汽车不一定出什么事，所以这个保险呢，买这个保险也许是多余的，也许是浪费。嗯，然后还有我们买很多的其他的人身保险啊等等啊，那么这段时间当中呢啊不一定出什么事情啊，不一定出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就是担心啊，就怕出事情，所以就买保险。嗯，这样子。 然后我们啊，经常都很焦虑啊，很担心啊，啊，我未来啊老的时候呢，啊，会不会生病呢？啊，生病的时候呢，会不会没有人照顾呀？啊，然后呢，没有人照顾的话，那我会不会更加的痛苦呀？啊，等等，还有就历史的太多太多的担忧啊，我们经常都有这样子的担忧，但是。啊，我们有没有衰老的一天啊？就不一定的啊。为什么呢？明天啊，明天跟意外的事情啊，谁先发生啊？谁先到啊？这个不好说不清楚的啊。明天的啊，这个一天先到来，还只是意外的事情先到来啊？这个不好说。啊，地震、海啸、瘟疫，还有以及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些突发性的事情啊，都是一秒钟的之间啊，一分钟之间产生的。嗯，所以呢，啊，都不一定，我们不一定有老的时候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很焦虑，很担忧啊，未来的很多事情都很担忧的。嗯。做很多的准备，嗯，那么有一个是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死亡啊，唯一的这个死，为了死亡啊，我们不做什么准备了，嗯，这是我们最愚昧的地方啊，我们人最愚昧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啊。那么死亡到底它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准备呢？啊，西方啊也在研究。啊，也在研究死亡啊，叫做生命科学啊，里面的一部分啊，叫做死亡学啊，死亡学到现在啊，只有一百零一年还是两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只有这样子的历史，嗯，西方的死亡学啊，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嗯，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其实一百年当中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成就啊，不像科学，不像在这个物质上的成就一样，就是像生命呢、心灵呢啊，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成就不是很明显的，它成就不是很明显，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啊，比如说对人的死亡啊，什么叫做死亡呢？在医学啊，或者是在法律上呢啊，比如说人的啊这个心脏跳动停止啊，血液循环停止，嗯，然后呢人的脉搏停止啊，心电图啊是一条线啊啊瞳孔扩散啊，这样子呢在这个医学上啊叫做死亡啊，法律上。也叫做死亡，叫做死亡啊。但是呢啊，这些都是不是很确定的啊。还有就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对死亡的这个定义，就是大脑的细胞啊死亡啊，就是这些啊。但是呢，这些都有了。比如说刚才有些人啊，有这个啊，血液循环的停止啊，这个脉搏的停止，心脏的跳动停止，所有这些法律上讲的、医学上讲的，这都有了啊。如果血液不循环的话，那就是对大脑不供血，在这种情况下，几分钟之内大脑的细胞啊都会死掉了，所以就大脑也就死了，这些都有了。嗯，但是呢，有一些人呢。12个小时啊，24小时以后呢，就活过来啊，有这样子的人，嗯，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对这个死亡的一个确切的啊定义啊，没有确切的定义这样子，所以这没有很这个突破的这个成就啊，突破性的成就，嗯。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研究这个死亡学的时候呢，啊，全世界啊有两本书是可以参考的，两本书啊，全球只有两本书，嗯，一个是古埃及人写的 叫做埃及都王经啊，叫做埃及都王经啊，另外一本书叫做西藏都王经啊，西藏都王经，就这两本书啊，就是古代的人呢、啊、留下来的书籍，在生命科学当中用得上的，可以作为参考的，可以作为研究的，就这两本书。但是呢，埃及都王经它也有很多不符合实际的，比如说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呢，就很长时间以后人的灵魂还要进入这个人的身体，所以他们把埃及的木乃伊就是把这个尸体保存的那么的完整，那么忠实，是这样子的原因。嗯，其实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不可能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西藏都王经那么西藏都王经在西方是非常非常忠实的1927年的时候上世纪192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的博士来到西藏，然后呢他想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在西藏文化里面呢，就是想翻译一个对西方人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那然后呢他照了很长时间以后呢，最后他发现了这个西藏都王经然后他觉得对西方人来说这个西藏都王经是最有价值，他把西藏都王经拿到美国然后1927年的时候把这个西藏都王经从藏文翻译到英文这样子。然后后来出版的时候呢现代心理学之父荣格大家都知道卡尔荣格他写了一个序给这个西藏都王经呢，他写了一个序出版的时候序里面怎么讲呢，他说这本书一直都陪伴着我，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然后我在心理学上就是发现的这些令人兴奋的这些发现，这些发明都归功于这本书这样子他高度的评价，非常高度的评价所以在西方这个西藏都王经特别特别的有名后来然后就是西方就大概就是上世纪1960年代这样子的时候，就西方就有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很多的医生在临床上发现了一些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人从死亡的边缘上抢救过来的这样子的很多很多，因为西方的医学发达很多人心脏突这个心脏病突发性的这些有些病或者车祸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从把这个死亡的边缘上抢救回来然后这些人从死亡的边缘上回来的这些人呢，他们经历了一些早期的这些初期的这些死亡的经验这个就叫做濒死经验就叫做濒死经验那么他们所描述的他们经历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一切然后就是在这个西藏都王经当中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完全是一致这样子以后呢，在西方这个西藏都王经就受到了更加的关注受到更加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西藏都王经的这个对死亡的这个定义或者是对死亡的这个描述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这个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死亡呢，刚才我们讲死亡这两个字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都去研究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都去研究人的这个死亡，但是呢 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啊，都没有一个很满意的解释，很满意的这个答案啊。唯一的就是《西藏度亡经》当中啊，就死亡的整个过程都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的。然后他不但是讲得清楚，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有成千上万的人的这个从边缘上回来，死亡的边缘上回来的这些人的经验，他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完全是吻合啊。所以很多人就不能不承认啊，人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东西存在啊，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啊，就给他们有个这样子的感觉了。那么对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呢，死亡啊也是很重要，我们也研究，应该去关注。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讲啊，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讲，死亡是什么呢？啊，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死亡它不但是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而且它是一个修心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死亡啊，就是一个修心的机会。南传佛教里面有啊，中阴神的时候，人死了以后啊，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这样子的人，在中阴的时候呢，他可以证得阿罗汉啊。这个南传佛教里面有。同样的啊，我们比如说修密宗啊，修藏密，然后这一生当中证悟了啊，但是呢还没有成佛啊，还没有成佛，这样子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呢，在死亡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这就是一个修行的机会。修行的机会，很多的人在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时候会成佛的啊，这叫做中阴成就啊，中阴的时候成就了。这些人啊死了以后呢，在中阴当中成就了，他没有下意识啊，他没有下意识，他直接就解脱了。就像南传佛教讲的，在中阴神直接成就阿罗汉啊，然后他没有下意识，他不会回到轮回当中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它不单是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事情，包括生老病死啊，任何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还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都不是这些东西来决定啊，而是我们的心态，而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的方法来决定它对我们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考验啊，还是一个打击啊，是我们的能力去决定。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决定。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去了解一下死亡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那藏传佛教里面呢，面对死亡的这种方法特别的多啊，有我们普通人用得上的啊，然后稍微有一点点修心的这个境界的人啊，他们用的这个方法啊，然后修心的层次达到一定的人，他们用的方法啊，就藏传佛教里面有特别的多。然后有模拟死亡啊，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去模拟啊，模拟了以后呢，他把整个死亡的过程了解好了以后，到时候真正去面对的时候呢啊，因为他这个之前通过某种方法去模拟死亡，他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一下子啊就超越死亡，超越了死亡，有这样子的藏传佛教里面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死亡是特别有意思的啊。 那么第一个啊，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的什么呢？首先啊，死亡它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比如说我们啊生病的时候啊，非常的疼痛啊，那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那这个时候还没有死，还活着。嗯，如果遇到了空难啊。啊，从空中掉下来的时候，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恐惧的。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死，这个不是死亡的痛苦，这个人这个时候还活着。嗯，反正有这样子的痛苦的感受的时候，人都是活着的时候了啊。那么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死亡啊，它有三个阶段啊，死亡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啊，人啊死亡人首先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它停止工作不工作了，也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啊，这样子，然后把它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全部慢慢的停止，停止了以后呢啊，第六意识啊。然后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去判断思维的这个有思维力量的这个意识也就会停止，也会停止。然后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精神都停止，最后啊生下来的是什么呢？最后生下来的这个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印度梵文的啊一个词啊，那么。翻译了这个花文花语的时候呢，这叫做藏识啊，收藏的藏，藏识啊，叫收藏的藏。嗯，这是我们的啊最基本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这个啊意识，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的精神的层面。嗯，然后人的啊眼耳鼻舌身都逐渐逐渐的停止。最后啊，就只剩下阿赖耶识，然后这个时候呢，从外面看起来人就昏迷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一个深度的昏迷啊，就进入了一个深度的昏迷的状态，这叫做死亡啊，这种死亡，比如说我们人啊，深度睡眠啊，比如说我们不做梦啊，深度的睡眠。跟这个死亡啊是有很大的相同的地方。睡眠啊，其实我们啊每一天，比如说我们先啊睡着的时候呢，先进入了深度的睡眠啊，然后从深度的睡眠当中出来，开始做梦啊，开始做梦，然后从梦里面啊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三个阶段。有三个阶段啊，同样的死亡跟这个我们的深度的睡眠啊，其实原理都是一个原理啊。人到底是为什么死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死？死亡的过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这原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人为什么死了？死亡为什么是这样子？人为什么有一个叫做死亡的这样子的东西？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深度的睡眠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深度睡眠，比如说我们啊，在从现实生活当中进入深度的睡眠，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过程，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只有我们只知道还没有睡觉之前是什么样子，这个知道了啊，然后醒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大家都不清楚的。这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啊没有训练啊，没有训练，所以不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种训练的方法叫做梦瑜伽啊，梦瑜伽。梦瑜伽是什么呢？瑜伽就是 yoga 啊 ，yoga 修心啊，修心啊，修心训练啊。然后梦就是人睡眠和做梦的时候的一种训练的方法，叫做梦瑜伽。
那么孟瑜伽呢啊，这个训练好了以后呢，他就从啊我们啊开始进入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他这个时候的头脑是非常非常清新的啊。我们普通人啊睡眠的时候呢啊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不知道。但是这时候呢，这个人啊训练的被训练的人，他一样的可以进入睡眠。但是进入睡眠的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啊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嗯，他是清清楚楚的啊，非常的清楚。然后从啊睡这个深度的这个睡眠当中啊，再回来做梦啊，做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普通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啊，我们根本不知道做梦，我们把这个梦也就当作现实生活一样啊，不知道做梦。但是被训练的人啊，他从这个深度的睡眠当中回来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在做梦啊，他知道他在做梦。然后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时候这个中间啊，我怎么样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的啊，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嗯，所以啊这个修法啊就叫做孟瑜伽。孟瑜伽，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孟瑜伽。藏传佛教里面有啊，显宗里面呢没有这个孟瑜伽，只有密宗里面才有这个孟瑜伽啊。现在西方人啊也在开始研究孟，开始研究孟，嗯，然后他们呢也就用了一些藏传佛教里面的孟瑜伽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啊。有一部分的内容他们在用啊，因为他们很多人是非常的认真的，所以有些人呢啊他还是有一些成就啊，但是这些成就呢跟我们的解脱呀学佛是没有关系的，他是研究梦。嗯，比如说有些人他非常清楚的，他每一次做梦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梦啊，这也是一个成就啊，这个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嗯，其实死亡啊它不是生命的结束，而且是一个周期性的生命的啊活动，可以这么说，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啊。这种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嗯，我们比如说深度的睡眠啊也是周期性的啊这个生命的活动，它每24小时当中就会发生一次啊，每24小时当中发生一次这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然后死亡呢也是一种生命的活动，那这个生命的活动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每100年之内啊就会发生一次。但是他们两个的原理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发生，原理是完全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啊先睡眠的时候也先是进入了深度的睡眠啊，不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做梦啊，死亡也是啊先是进入了深度的睡眠啊，这个时候没有感觉的，什么感受都没有。嗯，然后从第二个从深度的睡眠当中啊我们出来做梦啊，同样的死亡人死了以后在这个深度的睡眠当中出来的时候就叫做中阴身啊，这个时候叫做中阴身。这个时候呢人啊就可以看得见啊，可以看得见别人啊在干什么，比如说家里的人啊哭泣啊啊，家里的人就是为了这个事就是等等啊，家里人因为他的死亡啊，家里有人哭呀有人闹啊，他看得见。嗯，他可以跟他们说话，但是呢他们别人的说话活着的人的说话他听得见，但是呢他说的话他们啊听不见啊。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死了啊，他还不知道的，绝大多数的人还不知道自己死了，他觉得还是活着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到这个亲人的啊跟前啊去说啊，你们不要难过，我在这里，我好好的，没有什么事。他会告诉他们，嗯，但是他们一个人都不理他。这个时候呢，他会 怀疑，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嗯，然后他很聪明的，这个时候呢，他到水缸里面去看啊，然后呢，水缸里面没有他的啊这个脸部的这个影子啊形象他看不见啊，然后他到月光和日光下面去看，他的身体是没有影子的啊，然后呢，他到沙滩和雪地上去脚去踩啊，踩的时候呢没有脚印的啊，然后他立即就知道啊死了啊，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死了，嗯，之前是不知道的啊。这是西藏度王经讲的啊，然后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中国啊，就是二十世纪啊3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啊的一个乡村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个事情，这跟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嗯，就有一个人，中国的北方啊，北方都是就住在这个窑洞里面啊。窑洞里面啊，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下大雨啊，下大雨泥石流啊，然后这个泥石流就窑洞里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就被淹死了啊，被泥石流淹死了，嗯，但是呢，他不知道他死了，嗯，他不知道，他就觉得他就有泥石流把他淹下去的时候呢，他挣扎。他以为他就从这个泥石流里面就出来了，嗯，出来了以后呢，他回家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在打毛衣，然后他就到妻子跟前去说啊，我今天差一点没命了，就泥石流把我埋在下面，差一点没命了啊，但是妻子什么都不说了啊，然后他不高兴。啊，我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好不容易出来，他一点都不关心我，把我的事情一点都不当一回事，他生气了，嗯，然后呢，又跑到他的女儿的跟前去，跟女儿讲啊，我今天差一点啊被淹死了，嗯，好不容易啊出来了，然后他女儿什么都不说了，不理他了啊，这下子他就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就。走了，他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他离家出走啊，出走了以后呢，他就是在这个山西啊，中国大陆的山西省啊，山西有一个叫做宾县啊，一个县，嗯，县，那么这个县城的这一个郊区有一个公园啊，这个他很清楚的，然后他想到这个公园去坐一坐，嗯，然后他。去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县城就转了转，然后就到了这个公园，然后他看到这公园的门是关着的，嗯，关着的时候呢，他想出去啊，就一直都推啊推这个门啊，然后推进去了啊，推进去的时候发生什么呢？他就出生了，这个时候啊，他怀胎9个月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的，他只记得前面的这一部分，嗯，他的死亡和咒这些都记得。然后阿难入胎经啊，这个佛经里面有个叫做阿难入胎经啊，那么阿难入胎里面就讲人怎么样入胎，人怎么样投胎，讲得很清楚。那个里面就讲人投胎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要投胎，就像他有些时候就下雨了，他想躲雨啊，就找进入房间呢啊，找房间呢就是躲雨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就想到这个公园呢啊，想到花园呢啊，就是他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他不是啊到花园到公园，其实他在投胎，嗯，但是他不知道的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前面的都记得，然后呢后面都不记得，他以为一直都在想推开这个公园的门啊。出来的时候，两个这个小孩啊，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会说话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嗯，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啊，就生小孩的时候不是到医院去生，就在家里生啊，农村啊，那么。 有几个两三个女的在接生啊，有接生的，不是医生，就有两三个女的，嗯，然后那个时候啊，就剪小孩的肚脐，用剪刀剪的啊，然后剪刀就挂在墙上啊，然后小孩生的时候，这几个女的接生，帮他接生的这女的手忙脚乱，他们不知道剪刀放在哪里，大家都说剪刀在哪里的时候，这小孩就说剪刀不就在墙上，这不就是剪刀吗？啊，然后所有人都被吓到了，他们说这是鬼，一定要扔到粪坑里面去啊。然后他妈就死活就不同意，就不要让他扔到粪坑去啊，然后就保留下来了啊。保留下来以后呢，他又经常就说这样子的话，就啊。然后有一天啊，他们的家里的人都到地里去干活去了，嗯，然后小孩就放在家里边啊，就几个月的时候，五六个月的时候。然后农村有鸡啊，然后外面有谷子啊，玉米就晒在这个晒太阳啊，然后鸡啊，一大群的鸡来吃玉米啊，吃玉米的时候，就小孩就以大人的口气去干这些鸡啊，这个时候有地里面的人回来了，发现他在说话啊，然后又把他差一点扔到坟坑去了。农村的人就觉得小孩这么小的时候说话不吉利啊，他们觉得不吉利啊。后来他就是一个非常清楚他的前世啊，他的前世非常清楚，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这个人啊，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他的这个经历啊，跟《西藏度王经》啊，跟《阿难汝台经》啊，这两个当中讲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然后呢，我们完全敢保证，这个人，这个农村的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的人，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西藏度王经》啊，《西藏度王经》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啊，这个汉文的版本啊，有英文的版本，但是是在西方，不在中国啊，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但是呢，他描述的这一切都是啊，完全是一样的。但不仅仅是这一个啊。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嗯，还有特别特别的多啊，特别多，嗯，那么这就是说人啊，先死了以后呢，进入一个一般的人就是进入一个这个昏迷的状态，但是这个昏迷状态有些是长，有些短啊，有些很短，所以他进入了昏迷状态，他也不知道，嗯，在这个当中再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他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嗯。然后西方从死亡的边缘上来的回来的那些人讲的完全是一样，他们想跟大夫说话，他说了话，但是呢大夫听不见啊他说的话，然后大夫跟这个护士的对话，他所有的对话都是清清楚楚，但是从医学角度讲，这些人都死了，嗯，不可能听到，不可能看到，但是他清清楚楚的醒过来了以后呢，他把这些事情告诉给这些大夫，大夫的惊呆了啊！最后慢慢的就，一开始的时候，西方啊，这些医学家啊，都是科学家，他们都不敢说啊。但是后来呢，慢慢啊，大家说出来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时常这个书店里面，这一类的书特别多的啊。啊，这叫做平时经验啊。所以呢，人死了以后，他就第一个。他会进入一个深度的昏迷的状态，嗯，然后这个深度的昏迷的状态当中呢，再出来的时候啊，就叫做中阴身，啊，一般都有七七49天啊，但是不一定的，有些是更长更短的都有，嗯，然后七七49天以后呢，人就开始啊投生，如果他找到了适合投生的地方，他就投生了，嗯，他投生。就回来了，回到人间，或者是就回到六道轮回的其中一个啊。然后我们做梦，这是一模一样的啊，进入深度的睡眠啊，然后开始做梦啊，梦里面再回到现实生活，这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梦也是一个周期性的发生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然后呢，死亡也是一个 周期性发生的死这个生命的活动。所以啊，死亡我们就是有几个极端的啊，我们对死亡啊，人有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啊，非常的啊，这个恐惧，对死亡啊，非常的恐惧啊。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呢，觉得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没有了，就无所谓啊，无所谓啊，无所畏惧啊，对死亡无所畏惧，这样子两个极端，这两个都是极端，嗯，所以这种极端的路啊的这个结果啊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啊要不能走这样子的极端的路，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死亡啊有一个正确的啊正确的认识，嗯，然后呢我们再训练一下啊，反正我们大家这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而已，实际上是必须要面对的啊。那么面对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必然的啊，一定会面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准备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不一定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啊，为了这些不一定发生的事情，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的准备，嗯，太多的准备，但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做准备啊，这个就是很可惜的，所以应该做一点点的准备。那么做一点准备的话，首先需要什么样的准备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大家努力争取啊真悟啊，争取真悟。嗯，真悟是什么？禅宗讲的啊，明心见性。嗯，明心见性啊，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彻底的了解啊，体会到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本质啊，心的本质啊，这叫做明心啊，明心啊，非常清楚的啊啊，很清楚的，就是感觉叫做明心啊，见行啊，行是什么？佛心啊，佛心是我们的人的本性，嗯，见行啊，那么禅宗的角度讲明心见性，嗯，密法里面呢就讲啊证悟大圆满，证悟大受益，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嗯，首先我们要争取啊，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要争取真悟啊，希望大家努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都有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一生当中真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啊，因为这个真悟呢啊，它不是让我们去研究什么很远的东西，而是让我们去感受我们自己的心啊的本心是什么样子。嗯，为什么要了解我们的心呢？因为佛经里面讲啊，外面的这一切，比如说当我们听到的声音，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物质啊，其实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这个反射啊，一种这个投影啊，我们的内心的投影，嗯，所以精神上的问题证悟了，其实外面的世界啊都已经证悟了，不需要去啊了解每一个东西啊，这样子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啊去了解自己的心啊，这样子一切都解决了。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虽然我们梦到了山河大地啊，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嗯，但是这一切我们相信是我们的心幻化出来的，它创造出来的啊一种景象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嗯，现实生活当中的啊这一切也是这样子，嗯，所以了解了我们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完全可以超越死亡啊，超越死亡。所以这一生当中啊，我们要争取啊，争取真悟，希望大家努力啊，这个一定是有这个机会的，非常有可能的啊，非常有可能。嗯，真悟啊，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出家啊？在家人会不会证悟呢？啊，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啊，在家人也可以证悟啊。留足慧能大师他不是比丘啊， 他不是沙弥啊，他不是出家，他就是一个在家人。嗯，他真悟了啊，所以我们也要争取争取真悟啊。这一生当中，如果我们真悟了啊，那么所有的问题啊都解决了。只要这一生当中啊，大家啊好好想想啊，只要这一生当中啊，如果我们成功的就做到了两件事情的话，那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两件事情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嗯，我们成功的发出菩提心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啊，真悟啊，真悟了本行啊，明心见性，真悟。只要做到这两个啊，从今以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我会不会堕地狱啊，我会不会很痛苦呀、啊，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啊，根本就不需要去啊，不需要去想这些事情。嗯，所以大家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性啊，都有的。所以应该啊，我们应该努力啊，争取真悟空心啊，真悟心的本心。嗯，那么真悟的话啊，真悟的话，那死亡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啊一个修心的很大的这个机会。我们刚才讲，它为什么是死亡是真悟的机会呢？啊，大家想想啊。我们平时啊修禅定是吧，南传佛教啊修这个内观啊，北传的这个寒川佛教修四禅八定，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啊，心静下来啊。那么为什么要心静下来呢？嗯，因为我们要证悟啊心的本心，所以要让它静下来啊。那证悟心的本心跟心平静下来，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比如说某一种河流啊，它的河流速度很慢的时候啊，或者是不流，就是一个湖啊，湖水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比如说这个湖水，这个河流很慢很慢的河流啊，它下面的一根草啊，木头草木石头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这个河流稍微再急一点啊，再急一点的话，那我们没办法看到它底下是什么，没办法看到啊。同样的，心静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看到它是什么东西啊。静不下来的时候，就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啊，然后就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它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机会。所以要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死亡呢啊，就是一个很绝对的静下来啊，是一个绝对的静止平静啊。为什么叫做绝对的平静呢？啊，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心可以静下来，但是呢还达不到啊，还达不到深层次的这个平静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不存在了啊，仪式也不存在了，嗯，但是阿赖耶识它一直都存在的啊，比如说打坐的人，他深度的进入了这个禅定的时候，但是他一般的除了思禅以外，一般的禅定都是有呼吸的啊，有血液循环的啊，然后有心脏的跳动啊，那么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呢，这个阿赖耶识还存在。没有走啊，所以啊，他有体温，有呼吸，有血液的循环啊。如果有一天这个阿赖耶识也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立即就会倒下来的啊，他也没有循环血液的循环，没有体温，没有呼吸，一切都结束了。最后就是只有阿赖耶识这一点啊，所以阿赖耶识是不会停止的。那么阿赖耶识呢？它有也有活动的啊，它有也有它活动，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平静的，但是呢不是很绝对的平静啊，绝对的平静。嗯，那么死亡的时候呢啊，大家要知道，我们把我们的首先是眼耳鼻舌身停止了，然后我们的意识也停止了，最后死亡的时候啊，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阿赖耶识都会停止的。啊， 阿赖耶识也停止了啊。那么都停止了，那么生下来的是什么呢？只有啊，只有佛心啊，如来藏存在，其他都结束了啊，都不存在。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啊，这个空中的乌云啊都消失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蓝天啊一样，嗯。但是我们普通的人没有训练，没有被训练的人啊，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短啊，根本就感觉不到，就像流星般的啊，就很快就过去了，这样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的。嗯，有训练的人啊，他就有办法整个过程啊，就像慢动作一样，他把整个过程都啊很缓慢的啊。很缓慢的慢下来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啊，特别特别的清净啊，配非常的灵精，这时候呢，佛心如来藏就出来了啊。那么之前他还没有死的时候呢，他有证悟了，空心了，他就感受过啊这个心的本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立即就证悟了这个佛心啊，光明啊，在这当中他就解脱了。嗯，他没有下意识的，没有下意识。嗯，这是最上等最上等的，就是在这个当中解脱。嗯，然后其他的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成功、没有成就的话，那就下一次啊，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阴身啊。就像做梦一样，开始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的啊，这个时候也有机会。这时候的机会是什么呢？嗯，中阴身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周边的人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啊过去生活的地方啊，过去生活过的地方都会去转一遍，因为这个时候中阴身它就像风一样啊，它的身体很轻的，特别的快，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嗯，一个这样子，所以它会去很多的地方，会看到很多过去的这些朋友啊都会看见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修心，没有修心的这些诀窍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他对这些人啊，对这些人会产生啊贪或者是恨啊。比如说，他有一点点的神通啊，中阴身的人啊，他有一点点神通，他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他的其他的朋友啊，没有给他做善事啊，没有给他做善事。不但是不帮他做事情，而且他们在分他的啊，他的财产啊，或者是去挣他的这个财产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他心里也就知道了，他就会生起这个嗔恨心的，嗯，生起嗔恨心啊。中阴身呢啊，中阴身如果生起嗔恨心的话，那非常容易啊走到这个地狱啊，出生啊，这样子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一根木头在陆地上的时候啊，我们要让它动啊，很难。嗯，如果在水面上的时候呢，啊，同样重量的木头啊，在水面上的时候呢，啊，很容易啊，我们很容易摇动。嗯，同样在中阴身的时候，就是人在中阴的时候呢，就像木头在水面上的时候一样，哦，这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啊，对三宝的信仰啊、慈悲心呢，可以让他投身到人间呢、啊、天人呢、啊，很容易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高兴或者是嗔恨心的话，这个嗔恨心啊，让他堕地狱啊、堕畜生呢，也是特别容易的啊。所以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人死了以后呢，在七七四十九天这个当中是特别小心的，七七四十九天不断的要给他超度啊，不断的要超度，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啊，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在医院里面死了，很多人都不会在家里死的，那、就在医院死了，医院死了以后呢，立即就送到这个太平间啊，然后在太平间啊，马上就送到这个殡仪馆啊，殡仪馆里面呢，就因为这个也产生很多的这个费用啊，那、然后就很快的就送到这个火葬场里面的啊。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讲，一般人啊死了以后啊，他在两天三天当中，表面上人死了，其实人是没有死的，所以这样子就快速，比如说人死了以后的两三个三五个小时当中啊，如果处理尸体啊送到火葬场的话，那有可能人还是没有完全的死亡啊，所以不允许的，在藏传佛教里面，就西藏度亡经里面的不允许的，然后呢，西藏度亡经就讲啊，那人死了以后呢，他有很多的引导啊，引导怎么样引导呢？比如说你现在会看到什么什么样的事啊，什么样的现象啊？那么你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去想啊？你要怎么样去做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的啊，这个一个指南啊，就是对死亡的指南。然后死人啊，这个时候呢，他会听得见的，而且他特别的认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死关头啊，死了以后呢，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这时候呢，他一定会特别认真的听的，因为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方法啊，他特别认真的听。所以呢，平时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啊就给人讲一些啊方法，他不一定很认真的听，他不一定很认真的听。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所以特别认真的听的，所以很有效啊。这时候要告诉他啊，你要怎么样去做啊，他特别的啊听。这时候呢啊，就用西藏度亡经讲的啊，这个就在这个人的啊耳边啊给他念啊，这样子的时候他会听得见啊，听得见，然后他按照他的方法去做，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啊，先啊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深度的昏迷啊，深度的昏迷的时候呢，他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前啊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证悟了空心啊，如果证悟空心的话，那就在这个中阴身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当中啊，就是人啊的这个包括阿赖耶识都会停止的啊，停止了以后呢，我们就达到了这个啊，就会看到佛心啊本心啊，那这时候一下子就人出来了，这是佛心啊，然后呢，在这个安住在这个佛心光明当中啊，然后立即就成佛了啊，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没有训练的人呢啊，这个不容易。然后再下去的时候啊，这是他还没有知道自己死了啊，然后呢，从这个深度睡眠昏迷当中出来的这一段时间呢啊，是他没有看到太多的恐怖的现象啊，看到的都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是一样的。然后他发现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他有一些疑问啊，然后他发现死亡的时候呢，立即啊就会啊听到很多很多非常恐怖的声音呢，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些中阴的啊这些非常恐怖的这些景象啊都看到了啊，那这时候就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也不是中阴身有什么很恐怖的这个景象，而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啊，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啊创造出来了就啊这个很恐怖的这环境。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知道啊，我看到的这些，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它是虚拟的、虚假的，就像我做梦的时候一样啊，所以这是我已经来到了中阴身了啊，现在我不要害怕，我要这个啊，应该用啊中阴身的这些方法，这样子如果能够安慰自己的话， 然后一下子就啊不害怕了，嗯，不害怕，然后他就把他升迁啊学过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时候他都能够用得上，都能够用得上啊。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啊佛像啊，也会看到的啊，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其他的这些很恐怖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告诉自己啊，这个很恐怖的这些景象呢就像我做噩梦的时候看到的一样啊，其实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我不需要害怕啊，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呢啊是这些地水风火是不会影响，没有办法影响到我的这个身体，我不需要害怕啊，这样子要淡定下来啊，然后呢祈祷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时候要祈祷观世音菩萨啊，祈祷上师，祈祷观世音菩萨啊，然后看到任何一个很恐怖的景象的时候告诉自己，这是我心的，是我内心的啊投影啊，是我内心的反射啊，是我的精神世界的反射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真实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啊，我们一般的人是什么样子，就一发现了这些啊非常恐怖的景象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就当作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做噩梦的时候啊，有人追杀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的，然后我们拼命的逃跑，很害怕呀啊，这样就像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追杀的话，也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其他，就跟一样的，嗯，就这么痛苦啊，这么恐惧啊，就是啊，不懂的人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然后知道在做梦的话，那有人追杀的时候呢？就会告诉自己啊，我现在在梦里面啊，我现在在梦里面，嗯，所以我的这个身体是别人是没有办法伤害的，所以我不需要逃跑啊。然后这个追杀我的这个人呢，他也不是真实的人，是我自己在做梦啊，是我的内心的一种反射出来的东西啊，不需要害怕。这样子时候呢，所有的恐惧啊，马上就没有啊，所有的恐惧。都一下子就没啊消失了，嗯，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普通人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啊，一个简单的训练的方法啊，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的方法，告诉大家啊，平时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啊特别的景象，比如说我们啊一个人就走到一些偏僻的地方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人群密密麻麻的这样子的人群啊，这样子的时候啊，或者是就看到一些比较恐怖的，稍微比较恐怖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建筑物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啊山河大地啊，这样子大自然也好，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要告诉自己啊，我现在是中阴身了。啊，告诉自己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在中阴身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我才不会这样子说呢，这个太不吉利了，乌鸦嘴，怎么可能我中阴身？因为我们太在乎这两个字了啊，太在乎这两个字，太害怕死亡，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两个字是特别不吉利啊，特别不吉利。只要提到这两个字，我们就躲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躲没办法躲的。啊，没办法躲，所以啊，是没有来临之前啊，做一些训练啊，做一些训练，这是最好的。所以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告诉自己啊，我现在这个是啊，我已经来到了中阴身的世界了啊，这个建筑物，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现象啊，比如说大海啊，草原啊，森林啊，雪山啊。或者是刚才讲的啊，中阴身的时候，中阴身的人他看到很多很多中阴身的人和其他的生命的啊，所以我们在商场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到太多太多人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个还是要出声音的，要给自己讲的， 要说出来的啊，这个有特别的效果的啊。你某某某就说出自己的名字，某某某啊，你已经死了啊，现在是你的中阴身，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你的中阴身，嗯，这样子训练啊，这个训练特别有用的。不相信的话，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我们啊，还不是死亡啊，死亡我们不能试，没办法，先目前不没办法试了，那啊。就是说做梦，梦瑜伽里面呢有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啊，告诉自己啊我现在要准备睡觉了，等一下我睡觉以后我一定会做梦的啊，我做梦的时候我一定要知道我在做梦啊，等一下我进入睡眠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认识到啊我在做梦啊，就是这样子的心态睡觉的话，一定会啊，做梦的时候你立即知道你在做梦了啊。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这叫做佛教里面才有这个名称啊，其他的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这叫做引法力啊，引法力，引导的引，开发的发，引法力啊。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引法力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明天早上啊，我要10点钟要起床，嗯，然后我没有手表，没有闹钟，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睡觉之前告诉自己啊，我明天10点钟的时候，我一定要啊，一定要醒过来，我一定要起来啊啊，然后呢，狠狠地说啊，说一下，想一想，再睡觉啊。然后明天4点钟的时候是绝对会醒过来的啊，这叫做因法力啊，因法力，这佛教才知道，其他的都不知道这个什么。嗯，阿罗汉他入禅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入了禅定的时候，他是没有他所有的思维都会停止的啊。停止了以后呢，他就没有什么时候我要出定了，什么时候我要开始啊不打坐了，我应该停下来了。他没有这样子的思维啊，他没有这样思维。那么他怎么办呢？嗯，如果他时间太长了，超过了7天或者更多时间的话，他的身体受不了的。所以他入定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啊，我6天啊打坐，第7天的时候我一定要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啊，这样子大坐第7天他就出来了，啊，这叫做引法力啊，也是一个我们的心力的一种作用啊，特别管用的一个作用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明天早上要起来，就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起来啊，然后使劲的想啊，然后再睡觉，一定会出来。你们不相信可以试一试啊。这是第一个可以试啊，先试这个是最简单的啊，先试这个，嗯，然后第二个再试一试，晚上做梦的时候呢，来告诉自己啊，我一定要知道我在做梦啊。但是这个告诉你们啊，这个一次两次这个成功率比较低啊，不是很容易的，还是要稍微要花一点时间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睡觉之前告诉自己这样子睡觉。有可能当天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在做梦啊，头一天的时候就知道了啊。有些人呢就不一定啊，但是要可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啊就知道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实验啊。然后呢到这个中阴身的时候啊，中阴身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这叫做引法力啊，引法力，我们平时我们活着的时候啊，这样子训练啊，活着的时候训练啊，告诉自己啊，你已经中阴身了啊，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中阴身，你不要害怕等等，这是训练啊，训练，不要以为这个不吉利，这个没什么不吉利的啊，这是一种训练。然后这个训练比较啊，长期这样训练的话，那么当我们真正有一天来到中阴身的时候呢，他立即就知道这就已经来到中阴身啊。然后呢，他不但是知道，而且他立即就用得上过去学的这些所有的方法，他现在都用得上了啊。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就是很 很平常的心啊，就是用这些方法，然后顺利的读过哦，这个中阴身。不但是读过，而且在中阴身的时候啊，他通过修心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啊，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在中阴身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死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人的精神啊，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时候肉体不在了啊，平时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理呢有很大的阻碍，有很大的阻碍。然后这时候已经脱离了这个肉体的时候呢，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得到了很大的自由了，心了。这个时候当时呢还是有一个身体的啊，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叫什么呢？佛教就叫做衣身啊，衣就是我们的衣饰，身体的身啊，衣饰所创造出来的身体啊。佛教就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肉体，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梦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身体啊，梦里面也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叫什么呢？梦里面的这个身体啊，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啊，自己走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啊，梦到自己走到很远的地方，那么这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有一个身体的存在啊，这个身体叫什么？这个身体就叫做衣身，然后这个身体啊，就把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啊，这个。全球都有无数个这样子的例子啊，比如说上一世啊，有人啊身体受伤了啊，受伤死了啊，然后下一世投胎的时候，他就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前世是什么，他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个人呢，他的身上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胎记啊，非常特殊的胎记。其实这个不是一般的胎记，是一种伤疤，是一种伤疤啊。比如说上一世在战场上死亡啊，那么他的胸腔中弹啊死亡的话，下一世他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些小孩他就是上一世中子弹的这地方啊，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伤疤。比如说人的手去接触的时候特别痛啊，有这样子的伤疤。这个科学家用了五十年的时间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有一个教授叫做史蒂文森啊，在2007年的时候他去世了。他在全球啊各个地方收集了大量的这样子的这个证据。然后呢，他就发现了太多太多太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啊，那么前一世的人啊死了啊，后一世的人就投身到后一世的人身体当中啊。今生我们可以理解啊，上一世的人死了以后，他的今生没有死啊，然后就投身到另外一个啊生命，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呢，身体啊，这个非常不好解释啊。身体，他上一世的身体跟下一世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啊，上一世的身体啊，他有可能在几千公里以外啊，就死在一个这个战场上啊，或者是死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啊。然后呢，就时隔几十年以后，然后另外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身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啊，有这样子的伤疤啊。而且不但是有伤疤，他记得清清楚楚啊。然后这个史蒂文森先生，他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了，最后呢，他的解释是什么？他说，人死的时候啊，人死的时候啊，比如说他中了子弹，他特别的痛苦，全神贯注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心理的作用，下意识。他的这个身体上有这样子的伤疤，这是他的解释啊。但是这个解释是不完整的，不对的。为什么呢？除了中子弹以外，他还有一个没有考虑进去啊。还有一个是，除了中受伤以外啊，比如说上一世的人的身上啊， 身上，比如说写啊，写一个字啊，一个字母啊，或者是画一个句号，打一个句号啊，那么类似的东西，下意识积极很清楚的这些人的身上会发现的。嗯，所以史蒂文森先生啊，他以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了，但是呢，这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其他的这些人的身上也有这个记号，在其他人的身上会有的。那么这个记号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啊，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画一个记号而已啊。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嗯，全世界除了佛教以外，没人能够解释这一点，这个现象，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没人能够解释啊。那么佛教怎么解释？佛教就说人的，我们现在是叫肉体啊，死了以后呢，中阴身的身体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分开出来的啊，分开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身上会分开一个叫做医生啊，我们刚才讲的就像我们梦里面的这种感觉到的身体，医生就从这个身体分开出来的啊，然后投身到下意识的时候，这个医生啊跟今生和这个医生两个啊，就投入到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结合的时候，就投入到这当中了。然后他这个医生呢，就在上意识的人的身体上的信息啊，就带到下意识的这个人的身体上，中间有一个这么一个医生，一个这样子的载体啊，他把这个载体就把前面的东西带到后面上面啊，所以佛教就是非常成功的啊解释这个问题了。除了佛教以外，没有人能够解释。嗯，但是这个不能不解释了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像史蒂文森先生，他是一个科学家啊，他也觉得这个不能不解释了啊，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因为他的手里啊，他在研究了五十多年啊，他手里已经有几千个这样子的例子，几千个啊，然后他的团队啊，他的团队大部分都是科学家啊，他死了，但是呢，他的学生和他的团队还在做这个工作啊，他继续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的所得到的这些结论啊，跟佛教里面讲的，跟这个这个西藏度王经里面讲的，完全是一样的了啊，完全是一样。所以这时候呢啊，他前世的这些东西这样子带到后世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这时候呢，我们这样子训练的话，那么这些训练都是有用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用的啊。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把精神上的很多东西，我们不怎么不怎么关注啊。如果关注的话，那我刚才讲的啊，第一个我们想试验一下，你如果就以后啊就要早起要赶飞机赶火车的时候，你就不要用闹钟啊，相信自己的这个心灵作用啊，睡觉之前啊，告诉自己一定要在4点钟的时候要起来啊，反复的说一下，睡觉啊，绝对会醒过来，不需要闹钟，什么都不需要了啊。这个成功了以后呢，你就会相信，哎，这个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嗯，是什么问题呢？我睡觉的时候，什么东西关注了呢？什么能量呢？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就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佛教就讲这叫因法理啊，这叫做因法理，心本身就有这样子的作用。嗯，所以佛教它不单是啊知道，而且这个心的作用啊，佛教在很多地方都在用啊，中阴蒙瑜伽的时候他在用，然后呢中阴身的时候他也在用，然后阿罗汉的这个大坐的时候他也在用，很多地方都在用。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如果啊大家不介意啊，不觉得很不吉利的话，那就很多时候都要告诉自己啊，中阴身了啊，小心点啊，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已经中阴身，这些人都是中阴身的人啊， 这样子告诉一下自己啊，是一种训练啊，这是一种训练而已。那、啊、然后到时候有一天啊，积累，反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也好，不说也好，有一天是必须要走的啊，有一天是一定会来到这个。我如果我们觉得不积累，所以永远都就这个死亡两个字不说也没有用的，不说就不死吗？啊，那不可能啊。有一天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这个时候特别管用，立即就知道哦，原来真的是来了啊。那这时候呢，就因为他有很多的方法去面对啊，所以这时候啊，不会手忙脚乱啊，不会手忙脚乱的。否则的话，绝大多数的人啊，知道自己死的时候，立即就是啊不知所措，然后呢，所有的中阴身的这些恐怖的景象，嗯。都会出来的啊，这个时候所有的恐怖景象都会出来。这时候呢，因为他不知道是中阴身，然后啊就很痛苦的啊，很痛苦，这样子呢下意识的这个投生也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个这样子的训练，但是有很多具体的训练，这些具体的训练呢，首先要灌顶啊，灌顶啊，灌了定以后呢，我们要去学啊中阴的这些修法，去学啊，然后再去用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呢啊，也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其实是很有用的啊，很有用的。这个到时候我们都总有一天大家一定会用得上的啊，什么上用得上就不知道了啊。有一天是一定会用得上的，嗯，所以比较管用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啊，不管是从哈佛大学毕业也好，从牛津大学毕业也好，这些学历啊，这些知识啊，这个时候一点用处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一点用处都没有。嗯，有用的呢啊，就是这些本的办法啊。这些最我们看起来这很笨的办法啊，但是呢，这些就看起来很笨的这种办法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啊用得上的，嗯，实际上这个时候真正的能用得上啊，很有意思的。还有，如果像其他的训练，那就更好了啊，大家管丁啊，以后有机会，嗯。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争取啊，争取这一生当中。争取真悟啊！如果能够真悟的话呢，那我刚才讲的死亡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当中就真悟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中阴身，没有中阴身，更没有下意识的投生啊，投胎都没有了，就中间之劫就成佛了。嗯，但是这个成佛呢啊，我们需要一定要这个前提的条件是必须要在这一生当中证悟啊，这一生当中证悟才会有。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证悟啊的话，那没有希望了，这个是肯定用不上的啊。那么这个证悟呢啊，有可能啊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这个也是证悟啊，也这个证悟也是可以的，嗯。或者是密法里面讲的证悟大圆满、证悟大收音、证悟空心啊，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那、嗯、因为我们现在证悟了大作、平时大作的话，那就知道这个如来藏、佛心、明心见性是什么东西，很清楚了啊。然后到时候啊，中阴身的时候，所有的意识听下来的时候，佛心如来藏出来的时候，立即就感觉到。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平时，比如说品茶的人啊，喝茶的人，嗯，非常喜欢喝茶的人啊，那么他用眼睛看啊，这个是红茶、绿茶啊，或者是绿茶里面的是什么茶啊？然后是铁观音啊，还是这个乌龙茶，还是什么茶？他看啊，他知道，然后呢啊，他就知道这个味道，他也知道。然后有一天啊，他看不见啊，眼睛看不见，嗯，但是呢，这个味道啊，这个茶的味道啊，一尝到了这个味道，一喝下去的时候呢， 他立即就知道，哦，这个是乌龙啊，这个是龙筋啊，这个是岩茶啊，这个是绿茶红茶，这个是英国茶，这个是什么茶，他立即就知道了啊。同样的啊，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时候，打坐啊，正悟空心，反复的训练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啊，这个包括阿赖耶识全部停下来的时候，这个佛心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他感受到，立即知道这个就是佛心啊，然后呢，他就安住在这个佛心当中啊，然后没有后世了啊，没有中阴了，就结束了，成佛了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人生难得，为什么难得呢？啊，不是说，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人啊才可以住别墅，才可以开啊这个名车啊，才可以背名牌的包包，所以人生难得吗？不是这些啊，因为人就有这么多的啊选择，如果你稍微用功的话，中阴的时候都可以啊。死亡大家都特别特别害怕的，大家都觉得特别不吉利的东西啊，不但不是不吉利，而且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把它转化为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在这个当中啊可以成佛了，那能够成佛，那当然是更吉利了，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吉利的东西了。嗯，所以因为人就有这样子的选择呀，所以叫做人生难得啊，所以叫做人生难得。希望大家珍惜啊，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我们赚钱啊，不是我们吃喝玩乐啊，不是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嗯，这些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但是。如果喜欢都可以啊，都没关系的，去赚钱享受生活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面对死亡的这个方法不能没有的啊，这个必须要有的。如果有啊，那好，你可以赚钱啊，享受生活啊，都没关系。但是呢，这个不能没有啊，如果这个没有了，那我们再赚再多的钱也好啊，再去享受再享受再怎么样也好，这个几十年过去了以后呢，到时候面对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会失败的啊。所以呢，大家用功啊，当下就决定啊一切。如果我们不珍惜现在的当下啊，不修心啊，不学习，不打坐，然后经常都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些烧香拜佛呀、消灾延寿啊啊，经常这样子的话，那这些非常非常好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学了啊，没有机会去学啊，那这样子到时候我们啊没有什么方法去面对啊，这样子的话就很可惜的啊，所以希望大家。从思家心、无家心，从出离心、菩提心，一步一步的修啊，争取这一生当中啊，能够完成两个工作啊，第一个是完成菩提心，嗯，第二个就是完成啊证悟空心啊，菩提心难，很难啊，证悟空心呢，更难一些，更难一些啊，但是呢。这些再难也好，我们要去学呀。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在为了这一生当中能够找到稍微好一点的工作，我们都愿意花20年的时间去学呀。啊，从幼儿园到博士，多少年？啊，大家想想，不就是为了找到稍微好一点的工作吗？啊，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干什么？不是没有别的理想，不就是稍微赚更多一点的钱吗？啊。就为了赚到更多一点的钱，我们都愿意花16年、18年、20年这样子的时间啊。那么学佛如果像这样子花时间用功的话，那一定会成功的。这个菩提心再难啊，证悟空心再难都没有问题的。嗯，所以啊，大家希望大家用功啊，这次是唯一的机会了啊。这个机会过了以后呢，啊， 有没有机会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也许是啊，也许是一万年以后了啊，也许是一千万年以后了啊，也许是这个地球都已经不在了，就另外一个星球上了啊，这个就不好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就不好说了。所以现在是最最最最关键的时候，当下啊是最重要了。所以大家学佛修心，第一个最关键的要找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第二个啊要用功啊，大家要用功啊，那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对我们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死亡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永久的可以帮助人了，永久的利益众生啊，这样子。好，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自己的修心啊，自己的修心，那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啊。从现在看，我们从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看，也许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呢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其实我们平时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些事情，有一天彻底的不重要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知道什么是更重要，但没有用的，这个时候知道了没有用。所以现在就要啊这个训练啊，佛教它是一个，它不讲鬼，不讲神啊，他永远都不相信鬼神的力量能够把我们怎么怎么样啊，他相信自己的啊这个心的力量啊，相信自己的心的力量啊，相信自己的力量啊，如果我能够用功，我一定会解脱的啊。但是这个解脱的方法呢，我得要从佛那里学啊，佛或者我们的上师或者是我们的善知识啊，从他那里学。只要学到了以后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啊，靠自己，不是靠鬼，不是靠身，而是靠自己啊，靠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会成功。就要有这样子的自信啊，佛教也讲自信自强不要自卑不要自卑。很多人觉得哦，菩提心那么难，真悟空心那么难，我肯定不会不行的不能这样子的啊，不能太自卑啊，要有这样子的心啊，一定成功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课我们还是要通过视频啊，通过音频，通过网络啊，一步的学啊。因为这次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只有两天，只有四个小时，在这个当中呢，我昨天和今天讲的都是一些框架性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没有讲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讲一个具体的东西啊，然后这个具体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重要性如果没有了解的话，那我们这个再讲具体的东西大家也不会去用的。那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小宅严守也很重要，买包品这些也重要，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啊，更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不能误会啊，小宅严守本质上我没有说这个不好啊。然后呢我们比如说这个观定，当然了珍贵的观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说这个不好火功挥功如果我们会做如理如法的去做，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就所谓的这些火功挥功大部分都是不是如理如法的所以我就是昨天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平时他们这些我们的这些火功挥功孝在严守这些，它本质上如果我们以菩提心的基础上做，那当然是非常好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就以过去的这种方法去做的话，那就是有问题首先我要让大家了解学佛应该怎么学然后呢了解了以后然后再告诉大家具体的方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稍微比较这个 有啊有用的啊。那么具体的方法呢，我们这一次是没有时间讲了，但是呢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好，最后我们开始做回向了，是吧？好，非常感谢，我们昨天和今天的两天的课结束了。那么我们这个要回向啊，回向的意思就是分享或者是给予这样子的意思。我们的这个功德要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衷心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以我们的这个善根暂时能够健康长寿啊，孝在延寿发财最终大家都能够成佛这样子的心愿念回向这叫做回向我们最后做回向。
说那么的一趟车走八年冬年你别站那盘水家几个那几万龙之白这边做林州啊州儿秀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